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敏，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安倍晋三推特铺台湾凤梨，大赞好食。逾67万人联署抵制，江源道中国城建设告吹。史密森尼国家肖像美术馆展览川普肖像。华尔街日报，马云不准出境。敲鸭界王者全聚得一年巨亏，道久不理覆辙。菲立亲王去世后，梅根哈里声望大挫。百度、小米、华为、恒大进军，国产电动车大跃进。德英舰队被台湾海峡被批对北京示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安倍晋三推特铺台湾凤梨，大赞好食。台湾凤梨被中共自3月起禁止输入大陆，反而被有国际影响力的政界人士力撑。继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冇几耐之前在个人推特分享一手拎住台湾凤梨干一边下西洋棋的照片，并表示作为自由的拥护者会支持台湾，向中共将一军之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加入撑台湾凤梨行列。4月28号在推特上发布自己和台湾凤梨的合照，照片中的他笑住高举凤梨，盒上写住台湾凤梨四个字，推文写话，今日的点心是食凤梨，睇起嚟好好食。一直在推特上和日本网民互动频繁的蔡英文亦隔空倾谈起来，表示如果安倍五火凤梨不够食，欢迎他随时通知，台湾随时可以再送过去。中共封杀台湾凤梨，却意外地在世界舞台上为台湾凤梨打了免费的行销广告。各国的驻台单位，比如是加拿大驻台办事处、美国在台协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等，亦都相继刊登撑台湾凤梨的图文来表达支持。日本各地亦都加入购买台湾凤梨行列。安倍的贴文发布20分钟就有几千人点赞，还有大批日本网民涌入留言，盛赞台湾凤梨真是好好食。有日本网友留言说，在中共禁止进口台湾凤梨后，日本的台湾凤梨就增加了。有网民还说，连凤梨心都好食，会再订购。还有网民高喊，台湾凤梨万岁，以后不是台湾产的我不吃的。华尔街日报，马云不准出境。外传大陆官方正在调查蚂蚁集团去年股票上市的计划为什么能够快速获得监管机构批准。这波调查着重在马云和重要政府人士之间的关系。而在调查结束之前，马云将不准离开中国大陆。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这个消息如果属实，意味大陆官方对马云展开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扩至政府机关。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当局今年初就展开调查，重点放在去年批准蚂蚁集团首次公开募股的监管机构，当时支持这笔交易的地方官员，以及预计会从这项交易中获益的国有企业。这项调查着重在马云与部分重要政府人士的关系，未来可能会有哪些地方官员甚至中央要员受到牵连，备受外界瞩目。此外，这个消息亦意味蚂蚁集团和马云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而马云亦被下令在蚂蚁集团完成监管机构所要求的整改之前，不准离开中国大陆。此外，这波新调查的目标还包括一些国家基金，包括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怎样投资蚂蚁集团。逾67万人联署抵制，江源道中国城建设告吹。 韩国江原道原本计划兴建中国文化城，消息指项目造价10亿美元，引起民众强烈反对，逾67万人在青瓦台网站联署。负责该计划的公司4月27日决定取消该项目，并指公司明白该韩中文化城计划已经不能够再进行了，即使会蒙受巨大损失。美籍韩裔民权活跃人士金世奋分析，立场亲中的文在寅政府在韩国民众，尤其年轻人心目中的支持度低，加上韩中之间的泡菜和韩服等文化源头的争论，令韩国人反中情绪高涨。金世奋说，这个中国城项目被视为是向中共采取绥靖政策的其中一个项目。在很多居住在南韩的韩国民众眼中，这个项目同时会为中共的进一步扩张奠定基础，助长中共在南韩的民族主义，所以我对项目被取消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想翻起泡菜和韩服，即是我们的传统服饰等的事情上，我想真是有很多韩国民众感到被侵犯和极不尊重。金世奋又表示，韩国媒体大量报道了香港的抗争运动，民众普遍支持香港的抗争者，对中共打压人权感到厌恶。此外，中共一带一路的戏码总是离不开以文化交流等为由，试图影响地区的政经，韩国民众对此深感厌倦。史密森尼国家肖像美术馆展览川普肖像。川普总统的肖像将挂在华盛顿国家肖像美术馆。这个是一张杜科维奇2019年在白宫拍摄的照片，拍摄于川普正式宣布他将寻求连任的前一日，亦是这位共和党人正在应对中共病毒疫情的时候。照片中的川普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兼艺桌后面的凳上，直望向相机。背景中可以看到代表美国军队5个分支的旗帜、前总统杰克逊的肖像，以及是开国元勋富兰克林的肖像。川普和杜科维奇都没有回应置评这张照片的请求。画廊肖像旁边贴着的标签指出，川普2016年当选总统是利用了美国民粹主义情绪，推动了美国优先议程，兑现了减少非法移民、降低失业率、任命保守派法官等重大竞选承诺。史密森尼博物馆计划从5月14日开始向公众开放该美术馆。美术馆的公共关系主管说，这张照片并不是作为川普的永久肖像，永久肖像的计划仲在讨论阶段，这幅临时肖像不会举行揭幕活动。有网民评论说，这张照片比画的仲靓，影得真是好好，川普现在仍然是我们心中的总统，天佑美国，天佑川普总统。菲腊亲王去世后，梅根哈里声望大挫。霍士报道，哈里王子和梅根的知名度在接受奥花云费的重磅采访后先是引起轰动，但随后的几个礼拜丝毫没有影响皇室成员的形象。根据 YouGov 皇室喜好度调查数据，他们两个是近几个礼拜唯一人气下降的皇室成员。亲王葬礼之后，梅根的声望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哈里又下降了3个百分点。至于爱德华王子和查理斯王子，他们是同情投票的受益者，自从他们的父亲去世以来，声望急剧上升。最受欢迎的依然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本人，她的支持率从 80% 大幅提高到 85%。 由于梅根在哈里和她的兄弟之间激化仇恨，威廉王子和凯特一直广受欢迎，亦因为和臭名昭著的爱泼斯坦有密切关系， 安德鲁王子仍然是最不受欢迎的皇室成员，高达 79% 的英国人对他持消极看法。最近的皇室人气调查发现 ,29% 的英国人喜欢梅根，而 61% 的人不喜欢他。大约 40% 的英国人喜欢哈利，而大约一半的人不喜欢他。信誉管理顾问公司表示，他们在这里抛弃君主制和历史，并且羞辱皇室和女王的尊严。他们在英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敲鸭界王者全罪得一年俱亏，到狗不理覆辙。在敲鸭界，全罪得靠挂炉敲鸭这门绝招传承了八年的手艺，是有名不愁没生意。在本世纪初，全聚德前门店门外甚至排起过100米长的等座长队。一款炉膛深广、有口无门、足有一人高的烤炉，烤炉中的烤鸭随点随烤，入面烤入面熟。但是在2020年，全聚德亏光了过去三年的全部利润，全年营业收入为 7.83 亿元，同比下降 49.9%，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负 2.61 亿元。并且这个是这间老字号烤鸭店上市17年来首次亏损。客流量下滑的趋势究竟是否会延续，全聚德没说。年报显示，从2017年到2019年，全聚德餐饮业务的宾客人数从804万人次下跌至659万人次。到了2020年，全聚德干脆在年报中散去了这组数据。疫情令到2020年所有餐饮业受重创，只不过一只烤鸭298元，一瓶西瓜汁168元。在众多食客看来，全聚德无疑是割韭菜一般的存在。哪怕如今的烤鸭已经降价到238元一只，亦未能挽回食客们的心。令食客失望的不单止是价格，还有不到位的服务。对全聚德来说，一个月前退出京城的狗不理，堪称老字号翻车的前车之鉴。飲食界人士认为，全聚德和天津狗不理包子一样，最鼎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传统品类和老字号是有天然的优势，用心做是有希望的，但前提是要彻底打破固有的认知，将自己的身段放低，回归到餐饮的本源。在人们的印象中，老字号餐饮带来的是文化、氛围、工艺、口感的期待，为之付费方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百度、小米、华为、恒大进军，国产电动车大跃进。中国网络科技企业百度、小米、OPPO、华为纷纷宣布生产智能电动车，甚至连地产商恒大集团亦涉足。但在今年的上海车展，恒大展示的实体车竟然是无形，受到网民嘲笑。今年以来，造智能汽车生产热潮直卷中国网际网络科技企业，强烈程度不亚于众多企业一窝蜂注册登记为晶片制造厂，当中近一半都是烂尾收场。4月19号，应用了华为智能驾驶技术的极狐亚尔法 S 智能豪华纯电轿车亮相2021上海车展。此前1月11号，百度宣布正式组建一间智能汽车公司。三个月后，百度智能汽车在上海车展亮相。3月30号，小米集团向港交所提交正式公告，投入智能电动车产业。但民间都不看好，山东大学毕业的金融学者司令说，企业一窝蜂造车可能同去年造晶片一样， 最终一事无成。这个是中共在度努力地抢占制造业的主导权，尤其是工业的关键零部件，还难以实现自给自足。核心技术包括晶片，汽车用晶片中国大陆亦是难以生产，中共想真正地不再依赖进口，其实还有很长的路。浙江一位从事进口贸易的商人姚女士说，制造智能电动车的难度比手机大得多。中国的手机制造停留在组装而不是研制层面，地产商转产造车更不容易。她说她的一个朋友叫她找韩国的高精密度胶，就是手机需要黏合的胶水，中国亦做不出来，何况造车，现在又是晶片难求的情况。汽车行业内人士说，中国汽车制造技术和西方比较，在软体方面的差距悬殊，软体是最大问题，汽车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制动先是人家关键技术，不是拿钱就能堆出来的，估计造车热潮会无疾而终。另外，面对进口商，国产车毫无竞争力可言，再者民众购买力低，会导致汽车厂关闭。好多企业为了获取政府的财政补贴而启动汽车项目，最终的结果就好像晶片一样，汽车企业烂尾。德英舰队被台湾海峡被批对北京示弱。德媒25号报道称，德国今年下半年将派军舰到亚洲，回程穿越南海嗰阵将避开台湾海峡，引起德国国会有台议员的不满，痛批此举是怕得罪中共，向北京叩头。无独有偶，近日英媒亦报道，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战斗群将在5月航行至亚太，但就因恐得罪北京，在前往日本嗰阵将绕过台湾海峡，被英国下议院批评太过软弱。中共在南海和印太地区的海上霸权行动频频，不单止令亚洲邻国感到威胁，亦引起欧美各国的警惕。德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印太地区的亚洲事务，并配合美国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域的理念。去年9月，德国首度针对印度太平洋地区拟定完整的外交方针计划，准备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并规划今年8月将派遣巡防舰到澳洲、照鲜半岛和南海，与澳洲、日本和美国等盟邦进行演习。德国国防部长康肯鲍尔表示，这次巡防舰出访的目的是要确保航道自由和领土完整，并向美国释出友善的信号。不过根据25号出刊的德国周日世界报报道，国防部这次规划前往亚洲的巡防舰巴伐利亚号的航行路线将不会通过台湾海峡。依照德国政府的认定，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海域，对于德舰刻意绕过台湾海峡，引起德国国会有台议员的不满，直批这个是向中共叩头。自民党议员雷希特指出，德国已经打算积极投入支持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和平，但又向北京示弱，实在令人失望。另外，多间英媒15号亦报道，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将在5月首航中通过南海，不过将于回锦绕开台湾东部海域前往日本，同样担忧会冒犯北京。然而，航行台湾东部海域的路线明显和英国长期的国防政策不符，英国下议院认为这艘耗资32亿英镑打造的航母应该通过属于国际海域的台湾海峡。 英国保守党前党魁施治安表示，航母经过台海，此举先能够让中共认知英军不赞成北京一直对邻国采取霸凌行为。英国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主席就说，本来这次航行印太区域的目的就是要联合盟邦对抗中共，要向北京示威，而家却因为怕得罪北京而改变既有的航线规划。有英国学者批评这个绕道而行的举动，显示英国政府太过软弱。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